弟兄姐妹，你们平安吗？平安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也确实很需要平安。但是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实在很难找到真正的平安。我们知道，现今的人一般肩头所负的担子都很重，可以说是十分的沉重。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实在看到太多太多的苦难。两个星期前，6月1号晚上9:30，有一艘豪华的客轮叫做东方之星，在长江的湖北翻沉了，有434人遇难，还失踪了8个人，船里面只有14个人生还。那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的轮船的大灾难。我想对于那些死者的家人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苦难，他们面对这痛苦。弟兄姐妹，今年我们教会里面有周瑜弟兄，还有刘凡弟兄，突然之间相继去世。同样对他们来，对他们的家人来说，我相信也是个很大的苦难。我相信认识他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同感，我们心里面也觉得很难受。那对于苦难这个课题，实在是不容易探讨。但是苦难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又是那么的真实。其实我们都知道，对于苦难，我们今天还会遇到很多，在我们以后的生活里面还有很多的艰难苦难在等待着我们。那我们将如何去看待这些苦难的来临呢？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就是刚才莉莉姐妹带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12章，其中讲到我们可以怎么样在压力在苦难之下能够挺过来，在逼人的现实生活当中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真正的平安。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本书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当时教会正陷在非常大的迫害当中，教会受了很大的苦难，这个苦难接踵而来，一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艰难。那作者怎么样鼓励还有帮助当日的信徒，如何能够在这种苦难当中来坚持来挺过来呢？我就想跟弟兄姐妹来思想这段经文。首先第一，往外看，就是过来人的榜样。那在第1节到第4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这段经文。第1到第4节，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跑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心。你们以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那这个经文有一个词出现了3次，就是第1到第3节每一节里面都有的这个字，就是忍，就是忍这个词。在第1节，全心忍耐， 在第二节第二节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还有啊第三节忍受罪人这样的顶撞。那这个忍字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原意呢是说在什么情况底下你持续下去忍下去。那这里呢意思是说在重担之下，在苦难之下，你还能够坚持下去。那与这个忍字相反的呢就是疲倦灰心，在困难当中能够坚忍到底，不灰心不疲倦。弟兄姐妹，容易吗？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是十分十分困难的。那作者在这里教我们信徒如何能够坚忍，那如何能够坚忍下去呢？那头两节经文有几个动词讲起来其实啊都是同一件事。首先第一个呢在第一节提到的就是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这里所讲的重担并非生活的担子，不是生活的担子，而是什么？而是罪，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经文不是要我们放下苦难，弟兄姐妹，苦难能放下吗？放不下，苦难是没有办法放下的。经文要我们放下的是什么？就是阻碍我们前进，妨碍我们继续忍下去的东西。啊，作者在这里呢，并非否叫我们要否定苦难。虽然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时常保持心境开朗，常常喜乐。有一首歌也是说，我们要常常喜乐，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当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你不可能把苦难当成是没有发生过一样，还唱给唱，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可以吗？很难，是不可能的。那经文讲的是那些缠累我们的担子，那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可以丢弃的。那是什么呢？什么东西可以放下呢？可以丢弃呢？什么东西拦阻我们的呢？经文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就是苦结埋怨恼恼，这些负面的东西可以说把它丢弃了，可以丢弃啊。那实质上是如何去做呢？第二节，第二节就是以耶稣基督做一个例子。那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这个词是什么？就是轻看。轻看，轻看是什么意思啊？这事实上呢，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个轻看的。轻看的意思呢，就是瞧不起。瞧不起就是意味着一种比较，一种价值的取向。我如何看待某件事，我是否重视这件事，如果我看重其他的事过于这个事，我就是轻看了它。听懂吗？如果我看重其他的事过于这件事情，就是我轻看了这件事情，对不对？经文教导我们面对苦难的方法就是要看高一些，看深一些，以致呢我们能够看到更重要的事情，这些负面的东西就显得不再重要了，可以把它放下。啊，作者用了两幅图画来带出这个信息，教导我们如何能够看得更高更深，我们学了就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可以轻看那些苦难。那第一幅图画在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一幅马来松的 竞赛的图画。那这个不是100米的短跑，那种冲刺，而是一个长跑，所以呢，当你要走一个马拉松的长跑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竞赛的时候，你必须要怎么样？坚持、忍耐。那经文教导我们，当你长跑的时候，你在参与这个马拉松长跑的时候，你不能够拉长的脸，不要记挂着。哎呀，那个竞赛的那个路程啊，多么漫长啊！哇，10公里啊，20公里啊，甚至呢超过这个，然后埋怨哇，那个路途这么遥远，什么时候才能够跑完？开战了，什么时候才能够把全程跑完？一直一边跑一边在那里诉苦。那第一节就提醒我们，经文的第一节提醒我们要怎么样？首先要望向看台，看得远些，看什么呢？就看到周围时时有许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许多的见证人，他们围绕着我们，他们是哪些人？就是前面第十一章所提到的那些的旧约的那些信心的人物，他们全都经历过不小的苦难，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最终能够坚持吗？可以，他们已经坚守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已经走到底了。那这些人啊，见证人，他们都是过来人，他们都经过了这条路，他们坚持过了，而且他们成功了。那现在他们像什么呢？他们就像拉拉队，听过拉拉队吗？为我们打气，努力啊，坚持啊，不要放弃啊，是吗？拉拉队是不是做这些？他们都是那些叫我们加油鼓励我们要坚持下去的。他们已经跑过了这个赛道，在这个竞赛的场上，他们已经跑了，跑完了。那我们能不能够也能够可以像他们一样坚持下去，把这个路程跑完呢？可不可以啊？他们都跑完了，为什么我们不行啊？所以第一，我们要看周围许多的见证人，他们尝过了很多的苦，但是呢他们都熬过来了，并且以信心坚持下去。那真实的见证往往比讲一篇大道理能够更加帮助人。我们第一样可做的，也是最容易做的，就是试看这些过来人，这些见证人，他们的见证，他们的事迹。当你遇到了苦难，你不妨就是想到一两个见证人，他们怎么样饱尝苦难，但是最终他们坚持到底。有些人甚至呢等不到完满的结局，他们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呢他们能够仍然坚持到最后的一刻。我很喜欢看传记，我不知道大家都喜不喜欢我很喜欢看宋尚杰的戴德生的。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就把他们一口气的传记看完。还有呢，我很喜欢看几个为主受苦的神的老仆人的见证在北京上海的王明道弟兄，大家认识吧他为主受了很大的苦，但是他能够坚持到底。还有在宁夏的吴维娟，我说过我去看过他，我跟他分享的时候，我在跟他交通的时候，他的见证真的非常感人。还有在北京的远山城，我也去过他在白塔寺的那个教会你跟他分享过交通过。我也去过广东的林献高林献高在以前在大马站，我也去过他的教会，也跟他有交通。这些人的见证真的非常感人，从他们身上我就得到很大的激励。这些人为主一生任劳任怨，为主受苦，最终 还是坚持到底。我最喜欢听的就是边云波边宝波的讲道。前两年安福的那个门训营就请了边伯伯，那次我刚好也去在那跟他们有些分享，我就跟伯伯在一起吃饭跟他交通。他已经很大年龄了，80多岁了，快90了，但是呢他对神的心还是那么单纯，还是那么的坚定。真的为了见到他，他不用讲话你就眼泪就流下来，就被感动了。他的见证真的从他们身上你会得到很大的激励。这些见证人就像拉拉队一样支持着我。有时候我说哎呀，我做牧师真惨，总是别人骂别人批评，但是看到这些神的仆人，我就说我要坚持，不怕，我要为主走到底，不轻言放弃，一直走到神给我的使命完成为止。当然我们看这些拉拉队，看到他们的见证，看到他们的激励，我们就能够可以继续走下去。那这是我们第一件可以做的事。然后第二件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要看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不单是我们的榜样，而且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在我们还没有信心之前，耶稣基督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他亲身踏上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他亲看了这个十字架的收益，因为他看到前面的喜乐，看到前面的荣耀，他可以继续走下去。我们除了看到见证人所做的，我们还要看到耶稣基督这个最重要的榜样，我们就有一个荣耀的盼望。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那思想原来的意思就是比较的意思。思想这个词原文都是比较。面对苦难，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好惨啊，哎呀，我真苦命啊，我们处于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但是呢跟这些见证人比较，跟这些先辈比较，跟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比较，我们算什么？算什么？我们就不会灰心。你们以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原来我们所谓的挫败、失恋、失业、疾病我们所遭遇的那些苦难，以这些见证人和耶稣基督的苦难来相比来说，简直什么呀？小巫见什么？见大巫，是不是这样讲啊？我没发现，没发错这个音吧？小巫见惯大巫啊，因为这个广广东话上下太远的这个巫字，我常常怕我自己讲错啊，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都是可以轻看的。只因我们总是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困境里面，我们看自己的苦难，看自己所遭遇的这些挫折问题，我们看自己的难处，越看就越厉害，把它放大放大，怪不得我们产生了很多的怨愤，既埋怨人又埋怨神，最后甚至连信仰都不用。为什么我找工作找了一年都找不到那个不信的人呢他很快就有工作了。你说信耶稣，神不是为我们开路的吗？怎么我找了一年都找不到？有些人可能因为这个，他对神的信心就失去了，不但埋怨神，可能连信仰都放弃了。那我们要学习把目光放远一些，在比较之下看到自己的苦难其实并不是那么大。这也就是说圣经所讲的轻看苦难或许有人说苦难岂是可以轻看的，看得了的呢？不错，苦难带来的痛苦是很真实的，很实在的， 就算你读圣经也不能够减轻他的痛苦。故此圣经教导我们要留意别人的见证，还要仰望耶稣基督，尝试从他们的榜样来激励我们。又或许我们会说，别人可以，我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灵性跟他们相差太远了。你看这些王明道甘云波这些都是属灵的伟人耶稣基督就更不用讲了他们都是属灵高人。对我来说，我的遭遇确实很苦很惨，那怎么办呢？我们觉得我们的灵命太低了我们受不了这些苦经文呢就接着带出了另一幅图画，就是第五到第十三节，帮助我们能够看得再深入一些。这次看的呢就不是见证人，也不是耶稣基督，不是往外看，是往里面看，看的是一幅管教的图画。我们来看第二点，往里面看，神给你的操练。我们来读一读第五节到第八节好吗？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越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那经文说不要轻看主的管教那这是作者提到耶稣基督轻看松语之后再一次提到轻看，表达并非字面所讲的哎呀儿子干了坏事了，所以父亲要惩罚他，不是。是什么呢？别以为苦难一定是神的刑罚。那这幅图画的管教这两个字其实应该翻译作操练应该翻译作操练不是惩罚，不是鞭打，而是什么鞭策训练一个人成才，会给他们很多的操练，很多的鞭策经文提醒我们，你不要轻看这些苦难，它是什么？它是主给我们的操练。操练的背后是什么？就是第六节所讲的，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你看自己受的操练，就会看到原来你是谁，你是神，你是神所爱的人。他疼爱你，他爱你才操练你。从你所受的苦难和操练，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份是非常的尊贵，因为天父爱你，他才操练。那第八节说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主的儿子。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我们是名正言顺的孝爷，孝爷是吧？古代社会里面中国的古代社会，父亲可能有很多的儿女，当中有些呢是获得父亲承认的，给予正式的名分的儿子就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所谓的少爷有些呢是父亲并没有承认的，没有名分的这些呢叫做私生子私子父亲一般来说呢是不会花心思花钱去栽培那些所谓不是所爱的或者是狮子，他只对那个少爷他就上心了他就操心第六节讲到呢，所收纳的儿子就是指到获得父亲承认为儿子的，父亲承认他是儿子，而且非常的爱他，所以呢要私心的发时间发金钱发各种的来操练他让他能够成才。如果你今天正受苦在受苦 不要单单注目于自己的痛苦，却要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神对你生命的操练。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神所爱的，他爱你，他看到你的身份是极其的尊贵，他看你是他的儿子，所爱的儿子。啊，弟兄姐妹，其实这个道理并不是太难明白的。啊，我们当中很多做家长的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对儿女？我们都望子成龙，对不对啊？啊，我们都希望他们成才成器，啊，有谁希望你的儿女啊将来的不成器的，是吧？我想没有一个做父母的有这种想法吧？我们100%呢，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将来呢能够成龙，啊，能够成器。所以呢，我们会千方百计的把儿女弄到名校，对不对啊？在加拿大，你知道要进名校的话，你就要怎么样？进到那个学校的网区。但是你知道呢？啊，在地产商的鼓吹底下呢，那些啊名校的那些的网区啊，房子贵不贵啊？贵不贵啊？但是你还是愿意付高价的钱去买那个房子，就是卖一点价的区。我们当中有好几个我知道呢，你们都是为了校区而搬到那个地方的。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希望儿子成器嘛，对不对？啊？此外，家长还啊安排他们的子女，我们当中也是很多父母这样做，就是呢啊报读形形色色的课程。啊，学习很多不同的科目，除了学校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啊，游泳啦，钢琴啦，啊，画画啦，还有什么？我都讲不出来那么多了，啊，弄得孩子和大人呢都疲于奔命，尤其是李文丽，大家其实都很苦，苦不苦？累死了。为什么你甘心情愿就累啊？做爸爸妈妈累不累啊？累不累？累，大家都点头。为什么你甘心情愿那么累？目的就是只有一个，希望儿女成器，对不对？啊，让他们能够成才。所以呢，这是无可避免的。所以这最辛苦呢，啊，也是觉得好值得，啊，都不觉得苦。就好像老板啊，看到有全职的假雇员啊，那个员工啊，老板就愿意发资金啊，发资源去栽培他。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栽培的过程里面，其实对这个雇员来说也是很累的，白天还要上班，晚上还要去上课，对吧？啊，我知道呢，好多雇员啊，在老板的私信的栽培啊，对吧？但是呢，你知道老板也不会让你不工作的，所以白天还要上班，然后呢，给你啊去培训啊。你可以想象，在培训的过程里面，真的不是那么啊轻松的，好疲累的。但是这个辛苦值不值得？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是雇员，你愿不愿意忍受这个痛苦，这个辛苦？所以呢，啊，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不应该抱怨辛苦啊，应该看到就是神他爱你，他要让你行才，让你成器，啊，要操练你啊。所以呢，你看到神看你是什么？看你是很重要的、很宝贵的、很尊贵的啊。所以呢，他才训练你、操练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自己的苦难，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啊所做的工作，是神对我们的操练。所以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轻看？不能。所以不能轻看你的管教，这个管教就是操练、鞭策啊。再只是一些经文让我们看到操练的果效啊，操练的果效。第三点， 圣洁的啊平安。我们来读一读第九到第十三节，好吗？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当顺服他的身吗？生身的父都是暂时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凡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跨顺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轱辘收直的，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那这里呢，仍然是一幅图画。这次呢，不是讲身份，而是讲到果效。操练之后，这个果效叫我们什么？叫我们得益处。什么是益处呢？就是使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那第十一节，结出平安的果子。那操练之后有平安的果子，幼生的父亲操练教导子女，我们尚且明白，愿意顺服，愿意接受，耐着圣子去忍受下啊，坚忍下去，何方是属灵的父亲？我们岂不更应该顺服？这样我们的得到的果效就更棒了。这个果效就是圣洁，就是圣洁。那提到圣洁，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什么？提到圣洁，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犯罪，是吧？啊，其实圣洁它的根本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与其他人不同。因为你与众不同，所以神拣选你，要操练你。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身份，换了别人，神还不会操练他们。经文说，人被神操练的时候不觉得快乐，之后呢，却能够结出很独特的果子来。这果子就是平安，就是一种人解释不了的平安。这种平安需要经过很多的修剪的功夫才能够产生出来，一直到我们能够合乎神所用。就好像一个工匠，他很用心的去制造一件珠宝，花了很多的心思，很多的时间去设计、去雕磨，目求要造成一件最完美的、最别致的、最独特的一个首饰。那神也是这样来修剪我们，甚至呢，神也是修剪教会。啊，所以教会里面出现的风风雨雨，其实我们都看作是什么？看作是神的修剪，神的修剪。人事的变动，无论是谁对谁错，最重要的是神藉着这些机会来修剪我们，来操练我们，来鞭策我们。我们从当中就学了许多的功课。神修剪教会，目的是使我们更圣洁，更属于他。所以经文提醒我们不要放弃，却要把什么？把发酸的腿、下垂的手啊，挺起来啊，手脚发软呢，就好像瘫痪了一样啊，别让这些事情使我们瘫痪啊。越是软弱，就越需要振作，因为神原来是这么的看重我们，他要带领我们更上一层楼。这就是修剪操练所带来的一个正面的影响。弟兄姐妹，你能看到那果效是多么的宝贵吗？经过这些修剪，经过这些苦难，你的生命才能够真正合乎神意。美国的考门夫人，她收藏了一个天鹅茧。天鹅茧的形状呢，是一条啊，一端一条试管啊，另一端呢是个球状的一个囊啊， 当那个鹅要出这个茧的时候呢，它必须要从这个球形的囊爬到那条极细的管，然后呢脱身出来啊，然后休息片刻，再啊从那里走出来啊，然后再展翅飞出来。鹅的身体是很肥大啊，而那个管子呢是非常狭窄的啊，所以人都很惊奇，它怎么能够从这条细管里面啊能够捐出来爬出来啊？它肯定是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困力气才能够出来。啊，据生理学啊学物家说，鹅还是蛹的时候呢，啊，它是蛹的时候呢是没有翅膀的。鹅茧的时候呢，它会经过啊极艰难的挣扎，以身体的内部的一部分分泌啊那个液流到那个翅膀当中，这样才生出一个极强有力的翅膀来。所以天鹅出茧的那一天到了，啊，这个草门夫人呢，她就刚好呢发现这个。这个茧里面的那个蛹呢在那里动了啊，在那里动了啊，他就整个早晨呢就很耐心的守着他，看着他，看他怎么能够把它走出来啊。然后呢他看到了那个鹅在里面啊，在那个蛹这个茧里面啊非常努力的挣扎啊，但是呢挣扎了好久好久，好像都没有什么进展，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一直等到中午，从上午等到中午，啊，小门夫人的，哎，看到他们的辛苦，决定就帮他一把吧，然后呢就让那个小剪那个剪刀，啊，就把那个剪呢那个丝剪薄了一些，剪薄了一些，啊，以为这样呢就让他能够可以呢容易一点、顺利一点呢啊爬出来，啊，果然不错。啊，这个天鹅呢就不太费力了，啊，因为已经饱薄了嘛，啊，很薄了，所以呢，它就啊飞出来了，爬出来。但是呢，它爬出来的时候呢，翅膀其实还是很短小，啊，它只是拍了几下，然后呢掉下来，死了。啊，所以呢，这是他啊小门夫人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只是呢，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少不免要经历一些的苦难，其中有一部分的苦难痛苦是别人不能代替你，是别人代替不了你去承受的，甚至呢不能够帮助你减轻的。当你在苦难里面的时候，别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是你自己，这是你自己在里面啊，你自己来承担承受这个苦难，然后你学习在这些艰难苦难里面来坚持坚忍，然后你才能够成长。否则的话呢，啊，我们就像那个鹅一样得不到那个果效啊。所以呢，可能弟兄姐妹，也许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你有人正陷在苦难当中、艰难当中。弟兄姐妹，你要亲自去经历，经历神给你的真实，经历神给你的帮助，别人帮不你，是你要自己去仰望神，去依靠神。你经过这样，你才能够认识到神是有真理。有位姐妹去探望另一个正在受苦的姐妹，这位姐妹在火灾中烧伤了这个面，容貌被毁，她的丈夫就带着女儿离开了，就把她吊上了路。她这个时候正陷在人生最大最黑暗的一个低谷里面，有一家的基督教的机构就收留了她，让她在里面养伤。后来她也在里面信主了，她人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很巨大的转变。但是呢，经历过这些，他看到神丰盛的恩典，这是外人不能够明白的，只有这位姐妹她明白。那位姐就是这位姐妹去探望这个被烧伤的姐妹的时候呢，这个被烧伤的姐妹呢，对着这个探访她的姐妹呢，就一数算神在她身上的恩典。她 他感叹神给他的供应竟然是如此的丰富，苦难的果效可确实是非常厉害。他甚至说，越不是经历了这些苦难，他根本不可能体会到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我们不希望，我想我们在座谁都不希望遇到这些苦难，对不对？我们谁都不想遇到，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往往会透过苦难来制造我们生命中宝贵的经历。所以大家有一句话都听到很多次了，苦难就是发中的祝福。当然这个呢是要经历过苦难的人才体会的，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很难体会，很难体会有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不断地将它放大，然后呢越看这些苦难就越伤心，越看自己就越觉得自己凄凉。弟兄姐妹，当我们现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抽身出来，又或者呢我们应该看得更深一些，看到背后，看到事情的背后，其实有神丰盛的恩典，领悟神其实正在做他奇妙的工作。但是这些都是往往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你回过头来才体会。我相信很多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体会不到，但是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然后我们看第四点，在这个经文里面宁可不要的后果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吗？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人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玷污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婪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的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的祝福，仅被拒绝，随后好哭切齿，却不得不能够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真知道的。那弟兄姐妹，或者我们会想，要吃苦才能够尝受到神的恩典，那我宁愿不要了，我宁愿不要神的恩典，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不想吃苦，我不想吃苦，是吧？有没有这样想过？不错，苦难是真实的，不会因为我们不理他他就自动消息。我也不是叫你自己去打麻醉针或者吃止痛药来减轻自己的痛苦，又或者呢要你假装没事发生做阿 Q 大家知道什么叫阿 Q 了吧问题是我们追求舒服的生活，还是要追求神所赐给我们丰盛的生活恩典？旧约有一个人物正是这样，他宁愿不要恩典也不肯吃苦。这个人是谁呀？刚才我们所读经文就是以撒。他宁愿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都不要吃苦。这个以撒的故事是我们很熟悉的了作者呢继续写下去提到这个以撒呢，他就是一个宁可不要不要吃苦我不要吃苦，我不要神的恩典我不要吃苦，他宁愿选择舒适，宁可那么多的宁可没有那么多的属灵的经历，也不要吃苦。那当然我想呢，以扫这个表现呢是一般人的都会做的，人之常情。以扫就是这个人不坏的，对吧？坏不坏？不坏，挺好的他起码比雅各好，雅各见个坏透了又狡诈又欺骗其实以扫呢跟你跟我呢都是一样，你跟我都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多得一些祝福，小一些苦难，对不对？多一些平安，小一些痛苦，对不对？对吗？ 修像我们都修啊啊啊。第十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和睦啊，在原文呢是平安，是同一个字。你们要追求和睦，这个与平安是同一个字啊。追求平安，追求圣洁，操练果效啊，就能使人有平安和圣洁。我们要追求平安，也要追求圣洁。没有圣洁，人就不能见主的面。那圣洁是什么呢？圣洁是什么呢？我们作为神的亲生儿女，这个身份就已经是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神在众多被造的人当中拣选了你，拣选了你，你是属神的，你是神所分别出来的，神是圣洁的。凡是属他的人，他就将他们分别出来，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计划。就是好像啊，神给了以扫一个身份，他是什么？他的名分是什么？长子，对不对？他是长子。长子是怎么样？长子在圣经里面是继承父亲一切产业的人，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承受父亲所有的财产，只有长子的名分才能够啊获得更高的属灵位分。那我们怎么样？我们都是有长子的名分，神看重我们，要我们承受他的一切，这就是圣洁，这就是啊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故此呢，弟兄姐妹，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基督徒，你是与众不同的，你是被分别出来，是属神的，你要追求圣洁，这是上好的东西，免得你失去了神的恩典就被沾污了。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叫我们不要像那个世俗的以扫，我们可以呢从创世纪第二十五章重温啊，以扫的这个故事，让我们能更加容易明白什么是圣洁。那我们知道以扫呢是雅各的啊，就是以扫跟雅各呢是这个以撒的儿子，是不是啊？双生儿子，以扫是哥哥，雅各是弟弟啊。我们来看看啊，二十五章的二十九到三十四节，我们读一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红豆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你今天对我起誓吧。”以扫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喝了，这就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那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故事哈。那有没有留意？那这里呢，前面讲到呢，啊，以扫说：“我累昏了，快要死了啊，我将要死了，是吗？”其实他有没有死？他是不是真的累昏了呢？那经文告诉我们，以扫喝了这碗红豆汤，就立刻龙精红马了，啊，若无其事的走了，对不对？就走了。由此可知道呢，他并不是真的饥渴的快要死，啊，非喝这个红豆汤不可，啊，只是呢，他怎么样？他夸大了那个痛苦，夸大了那个苦难，啊，那个辛苦。为什么呢？这正是以扫的问题，他轻看了这个长子的名分。打在圣经针对的是以扫，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就是世俗，明白吗？他轻看了这个长子的名分，这就是世俗。神明明的要以扫预备啊，预备着他做长子，给了他个长子的名分，以扫却视之等闲，啊，轻看了他。在以扫的眼中，这个名分 no big deal， 没有什么重要，啊，没有什么轻重，啊，反而呢，他饥渴，他受苦，那才是重要，对不对啊？ 我现在何喜了，我要死了，我要这个名分来干嘛呢？啊，所以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相对怎么样？他看那个饥渴，那个苦啊，那个苦就喊得很厉害，对不对啊？啊，我快要死了啊，他现在就变成了贪恋世俗了。原来并不是做了什么坏事才算是世俗，世俗的意思就是不珍惜神所赐给你圣洁的身份，受一点苦便将之放弃了。怪不得圣经里面有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有没有以撒的神？有没有写？没有，因为他出卖了他自己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姐妹啊，不轻看管教就可以轻看苦难，轻看就意味着价值的取向，就好像做生意啊，比较之下你觉得有别的东西比你自己手上所持的那个更重要，你就为这一点前面的那个好处啊，你就可以放弃了你手上的那个，对不对啊？如果你看到那个比你这个贵贵更贵重更重要，你可以啊放弃你手上的那一个，把它出卖掉，然后换掉拿那个最更好的。那怎么样啊才能够轻看你的苦难呢？作者告诉我们，当你不轻看主的管教，不轻看你长子的名分，你看重这些，你就不会看重别的事物，你不会看重你所受的苦。相反呢，如果你像以扫一般看自己啊，轻看自己的名分，你就把苦难放大，觉得自己非常的凄惨啊。希伯来书第十五章啊，第十二章十五节说，又要谨慎恐怕人失去了神的恩。谨慎这个词，看到吗？谨慎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好好的看紧，好好的监管啊，要看紧你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圣洁的身份，你是属神的，你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你是神所珍爱的、宝贵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紧这个身份，我们要谨慎。很多人甚至包括基督徒所受的苦啊，都比我们所受的苦更大，超过我们所受的苦啊。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可以从中啊得到很多的激励。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这些见证人他们能够忍受苦难，他们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他们不轻看神给他们的操练，给他们的管教。这个操练反映出啊，我们有一个无比尊贵的身份，就是我们是神所疼爱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看重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这个身份啊。神如果不看重你，他不会管教你，他不会操练你，他看重你才是操练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苦难当中来站得稳，坚持下去啊，不用放弃，不要失望。也许你现在正在苦难当中，你很痛苦，但是弟兄姐妹，神的话非常宝贵啊。所以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最后这一句话。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是神所疼爱的儿女，他要操练修剪我们，我们彼此支持，彼此代祷，这是我们不放弃的表现。面对自然处境人的困难重重，难题不会立即变得解决，痛苦也不会马上消除，只要深信我们是神所疼爱的，我们就有力量坚持下去。阿们，阿不阿们，阿不阿们，阿们。愿意我们在苦难当中，尤其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艰难里面，在苦难里面，求神的话的话语安慰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挺起来、抬起来。阿们。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最近真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忍受种种的苦痛苦，有家人离世的，有家人患病的，我们都参加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艰难的环境，我们好像失去了平安，失去内心里面的那种喜乐。但是神啊，求你透过今天的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是你所疼爱的，我们是你所贵重的。主啊，你要操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看到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以致我们不轻看神的管教。我们也看到原来有更多的见证人，他们围绕着我们为我们打气，他们都能够坚持下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主啊，我们知道在世上是有苦难的，因为耶稣已经讲了，但是你留下你的平安给我们，你这个平安不是一般世人的平安，乃是你所赐的平安。我们在这里就恳求你，把你这个从神来的平安赐给我们在座的这些正在受苦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内心里面能够真正经历你所给他们的内心的平安。也谢谢主，请你随着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